你好，欢迎来到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线上冥想课程声音栏目，由我 Jade 作为原创作者和声音主播。你可以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微信公众号找到对应的文字内容和关于我们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在各大声音平台搜索晚风说，找到我们制作的另一档播客栏目，欢迎的收听。第三讲，俯视呼吸，第二个大脑，直觉的运用。那上一讲我们已经探索了冥想时候的身体姿势，具体讲到了盘坐的坐姿，最后呢我们还练习了走路冥想，这是一个每天都可以在家自己进行的练习，也是坐禅的很好的补充。那行禅的时候注意力较坐禅的时候是更容易分散的，因为你的眼睛打开，视觉刺激会更多，然后你的注意的点也会更多。但是呢，好处是身体不容易疼痛，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模糊掉冥想和日常生活的界限。那这一讲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呼吸。人的呼吸有很多种状态，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是轻柔稳定的呼吸，那感冒的时候呢，可能只能用嘴呼吸了，鼻子不通气嘛。运动的时候呼吸会变得特别急促，大口大口的吸气和呼气，这是为了增加体内的氧含量。而瑜伽的时候呢，有的人又听说过叫乌加伊呼吸 Ujjayi， 这种呼吸可以让吸气和呼气伸长的进出体内，我们的喉咙有发出那种像大海的浪潮那样的声音。那我们今天先来讲一个大家都听说过的概念，叫做俯视呼吸，就是腹部，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丹田。俯视呼吸与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有这样几个最主要的区别。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大脑注意力是集中在腹部的。第二点是呼吸的时候呢，腹部有特别明显的升起和回落的动作幅度。如果说你把手放在腹部的话，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手的移动。第三点呢，就是气息是更深长的，速度也更缓慢。那腹式呼吸有什么好处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体的有一个神经类型叫做自律神经。那自律神经中包括交感神经 sympathetic system 和副交感神经 parasympathetic system。那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两方是一方优势就一方劣势的关系，透过反复的一高一低来维持体内的平衡。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会伴随有能量消耗的增加，比如说在我们觉得危险危机的时候就很容易兴奋。那副交感神经所支配的器官发挥相反的功能，也不算相反吧，就是互补的功能，比如说性唤起、流泪、排尿、消化，但总的特点是减少消耗、保存能量。当我们的呼吸加深加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深呼吸的时候，交感神经模式就会转移到副交感神经模式。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率降低，血压下降，消化系统能力提高，免疫系统也会更强。呼吸越慢，神经系统就越平静。有意思的是，如果你观察大概一岁或者两岁以内的婴儿，你会发现他们睡觉的时候，他们肚子的起伏是很大的，几乎是100%的腹式呼吸，肚子的忽上忽下特别明显。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的呼吸的中心越来越向上，到胸腔甚至是喉咙。你在特别紧张的时候，可能你就感觉到你的呼吸是集中到嗓子眼的。如果你没有特别注意过，你可以自己试一下。吸气，想象带着这一口气一直到腹部，放在腹部的手被推开，内部肌肉舒张。呼气，慢慢的让气从丹田中经过整个腹腔、胸腔、鼻腔呼出。 腹部回落，内部肌肉也收紧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腹式呼吸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有的人会发现这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长期我们不去注意腹部那种注意力的麻木，我们可能已经很难感觉到自己的腹部了。你会觉得哎，可能怎么气息到不了腹部，卡在喉咙或者身体中间的某个部位，对腹部的感觉特别粗糙。不过其实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练习重新找回腹式呼吸的感觉，那慢慢的我们就会对腹部的感觉越来越灵敏。这里介绍一种简单通达的方法，叫做五步呼吸法，专门可以让我们去体验腹部呼吸是什么样的感觉。可能只需要偶尔练习，或者是在你找不到腹式呼吸的时候去尝试这样的一种引导的方式。第一步是吸气呼气，同时念出英文单词 whisper， 把最后的 拉长，同时呢把注意力集中在腹部。所以吸气呼气 whisper。 第二步吸气呼气，直接念 的音直到气息结束，吸气呼气第三步吸气呼气的开始念 的音，到呼气的一半呢把嘴巴闭上，口中仍然保留 的口型，吸气呼气呼进。第四步吸气呼气的时候闭着嘴巴，嘴巴中一直保持着 的口型，吸气呼气。呼进。第五步也就是最后一步，吸气的时候口中就保持 的口型，呼气同样，吸气呼气。呼进。最后呢，忘掉单词和口型，慢慢的吸气大于五秒钟，慢慢的呼气大于五秒钟。你还可以把一只手放在腹部，感受它的升起和回落的运动，把另外一只手比如说放一只手指放在鼻孔的下方，感受鼻孔下方气息的流动。那这样子练习几次，你就会找到腹式呼吸的感觉。但是在实际冥想的过程中呢，我们不需要去一定要这么刻意，只是慢慢的让你的大脑去熟悉这样的一种感觉。生活中也处处有锻炼腹式呼吸的机会。那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非常简单的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腹部就好。就像你关注呼吸，呼吸就会被不自觉的被强调一样，当你关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它的感受都会变得特别的明显。这是因为重复的自上而下的大脑注意力信号会提升这个部位的体感神经活跃度，放大相关的感官信号。我们的体感神经是遍布全身的感受器，最终呢通过脊髓皮质连接到大脑皮层。比如说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腹部数几轮呼吸。听音乐的时候也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腹部，久而久之你练习次数增多了，你的腹式呼吸比例越来越多，对腹部的感觉也会越来越敏感。那腹式呼吸还有什么好处呢？腹部其实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有人叫腹脑。腹脑其实就是肠道内的神经系统，瑜伽或者密宗里面常常会说腹部是人直觉的中心。生物学的原理是从进化的角度看呢，大脑是小脑在进化中的延伸产物，而小脑是脊椎上的延伸， 而比脊椎动物还早的就是腔肠动物，在腔肠动物的肠子和肚子中都有独立的神经系统。我们在生活中也能感觉到大脑和副脑的一些关系，比如说生气的时候，会胃痛、腹痛，悲伤的时候会食欲下降，紧张会引起腹泻，饥饿会让人发脾气。在患老年痴呆症或者说帕金森的病人当中，可以在头部和腹部发现同样特别相似的组织坏死现象。过度或持续不断的恐惧会在头部留下印象，但也会给肠胃器官留下烙印，这都是特别有趣的一些发现。副脑是独立存在的，没有大脑的动物，比如说刚才所说的腔肠动物，副脑也可以存在，反过来却不行。很多科学家都相信副脑是有它的智慧的，尤其与人的所谓的第六感和直觉特别相关，但这还没有特别确凿的科学证据。有的时候呢，科学可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那么多，但实际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更多东西。冥想对于那些特别左脑思考、特别理性的人，比如我自己，最直接的效果之一就是增加右脑的平衡，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依靠直觉，减少焦虑，减少那种控制欲，也减少过度分析。那刚才我们所讲的关于副脑或者腹部的智慧的理论有几个特别实际的应用：倾听、诉说和思考。在 Google 的内部员工冥想课程中，有这么一个关于正念倾听 Mindful Listening 的练习，我自己也试过，我也在其他老师的课上感受过，效果特别好。如果有机会的话，首先呢，你需要找到一个搭档来和你一起完成这10分钟的实验，让你的搭档坐在你的对面，旁边放上一个计时器，设定比如说3分钟的时间。第一轮你先说，不间断地说3分钟的时间，话题不限。那比如说，其实话题可以很随便，比如现在你感觉如何？今天发生了什么你特别想分享的事情吗？如果你中间发现无话可说了，没关系，你就静静地坐着，直到你想说，随时再开始。所以这3分钟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的，你可以决定怎么利用这段时间。而这时候你的搭档这个倾听者，他能做的只有倾听。倾听的时候，如果你是这个倾听的人，那请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给讲话的人，中间你不能打断，不能问问题，只能点头，用简单的面部表情告诉他说，我听到了，我听懂了。除此之外你不能说话，也不能过多的去肯定或者否定。如果说话的人中断了呢，那你就给他这个沉默的空间，耐心地坐在宁静之中。一个人说完，另外一个人听完完整的3分钟，现在角色互换，刚才聆听的人变成诉说的人，刚才诉说的人变成倾听的人。最后一个3分钟，你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刚才6分钟的感受，比如说记得对方说了哪些话，对这次体验有什么感受等等。这个过程叫做 meta conversation， 关于对话的对话，或者叫原对话。请注意，不管你是说的一方还是听的一方，都把双手叠放在自己的腹部，关注腹部的呼吸。比如说在你倾听的时候，吸气，气息来到腹部，同时你听到的信息也进入身体，呼气，让你刚才接收到的信息穿过你离开。不要用脑子去评论、分析、判断对方所说的话，想象你的脑子已经睡着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用直觉去直接输入和输出信息。那希望今天你就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一起完成这10分钟的实验，然后把经验感受告诉我们。之后呢，试着把这种技巧带入到生活中，提醒自己去倾听，而不是急着去表达，并且是用身体和直觉去交换信息，而不是大脑。你会发现自己平时是多么的着急，喜欢打断别人，以及根本没有好好接收到你所听到的信息，而全部都是自己脑补的主观臆断。在聆听和诉说之后，我们来练习另外一个好玩的方向， 沉思 contemplation， 或者叫 mindful thinking， 正念思考。如果这中间有任何和之前所讲的冥想技巧冲突的地方，别担心，这个只是我想让你体验的冥想多样性中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冥想的基础练习，它是体验性的。那首先想一个问题，一个你最近最关心最想解决却还没有答案的问题，可以是选择题，也可以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可以是一个生活中的琐事，也可以是一个工作的项目，也可以是一个艺术的创意。如果都没有的话呢，你也可以试着去想下列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因为他们是很开放性，而且每个人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想过的。第一个是生命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人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人需要什么？三个填空题，你可以随便选其中的一个，然后带着你所选择的问题进入今天的冥想。今天我们还是从观呼吸开始，不同的是我们不再数呼吸了，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腹部，吸气观察腹部的升起，呼气观察腹部回落，内心跟着默念起落。呼吸稳定之后，每隔几轮呼吸就把今天你要沉思的问题带到你的身体中，想着生命是问号，同时不忘记关注腹部。那这个时候让这个问题变成场外的背景音，而腹部的呼吸依然是主角。注意不要尝试用脑子去回答这个问题，当脑子开始分析思考的时候，你可以默默地标记思考或者思维，然后回到呼吸。也不要强迫答案的出现，只是把问题带给你的腹部，你的第二个大脑。然后当你的身体直觉主动地蹦出一些词汇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脑海中给它打一个标签，记住它。在冥想结束之后，把你的灵感哪怕只是碎片式的马上 记下来，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现在你可以打开口袋冥想小程序或者任何一个简单的计时工具，开启勿扰模式，设定一个你认为合适的时间开始上述的冥想练习。那今天就到这里，下次再见。